伟大的航道，你让我拉下裤子。你不然太自爆。
OK， 我有多少人有看《海贼王》这个漫画？你举个手。
Yeah。
OK。Yeah， 你们知道是谁吗 ？You know who's this guy？ 变啊 ，Friend。Yeah。Is it for me？ Thank you。Bless。Thanks。Yeah， so， 我发现我在台上讲道的时候，讲圣经大家都会睡着，我一提到海贼王大家就很兴奋。不过我们的悲阳最近有点改变了，当我们在分享圣经的时候，大家开始越来越有兴趣了。对啊，有没有？
有，
我觉得应该有。对啊，我至少我觉得我们的胃口开始在被调整。It's being great。OK， 到底什么是伟大的航道？有些人看过《海贼王》的，就知道什么是伟大的航道。不过没看过也没关系啦，其实不是那么重要。OK， 对啊，虽然我每礼拜都会发我，对啊。那 OK， in case 你不认识我是谁，我是 Pastor James， 生命和灵粮堂，你可以叫我老詹，或是什么都可以啊，华流本都可以。对啊，那。我们是就是在我们教会是有中文的青年，还有英文的青年，然后也有中文的成人和英文的成人。那因为我们教会人数比较多，我们有办法这样子来分成不同 congregation。 但我知道不同教会有不同的组织架构，但是我想不论如何，我真的觉得北美的华人年轻人是非常特别的。对啊，如果你去年有来，你有上我这个 Fabulous， I am Fabulous 这堂课， Yeah， Greg like this name， this term Fabulous， Yeah， You wish you could be fabulous， You know， Yeah， Anyways， Yeah， So， 如果你去年有来，有哪些去年有上我 Fabulous workshop， 举下手吧，还不错，有一半， Yeah， 那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讲些什么， OK， 还是记得我讲一些 Fab jokes， OK。其实我去年的重点是神对于我们这北美的年轻人，特别是有双语的这样子一个背景的人，是有很重要的计划还有心意的。我们不要常觉得啊、哦，我自己是这个 minority， 是个弱势，不是弱智，是一个弱势。OK， minority， 然后好像这个各方面都很吃亏，其实不是这样的。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是最占优势的人，而且上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真的有这个国际性的一个呼召。我们叫国际性呼召，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calling。 Yeah， 当然我们今天有几个是 ABC 啦，不没有关系， ABC 你会中文也算是双语的哈。Yeah， 那其实真的神对我们有伟大的一个计划，那我就暂且用海贼王那个 term 伟大的航道来跟你们分享。来，我们先来往下来看哈，来第一个，什么这个伟大的航道，当然我们就提到这个字航道这个字 ，right？ 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个方向，你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要有一条路。如果你是在开一艘船的时候，其实你也需要有一个航道，有一个方向。OK， 那也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海中 ，OK， 或者湖中划船啊，或怎么样。OK， 我们上次同工退休会，我们就划船，就租那个小游艇，非常 exciting。你知道看那个《迈阿密风云》那种电影，就是卖毒品的人都晚上嘛，交完货之后。躲一些枪战，然后跳到船上，然后开始，然后就开始接着往前冲。我们那天就这样子，好像在卖毒品一样，啪冲，哇，感觉很不是卖毒品，就那冲感觉非常棒，呀、yeah ，然后我们有知道大概有些路线嘛，我们就开始冲，就玩了两个小时之后，最后说 OK， 差不多要回家了，没有想到回去之后我们找不到我们回去的那个玩那个船的地方，连我们。这个方向感最好的地 弟兄 Kevin 在我们船上吗？我们都找不到路，那时候很恐怖，你知道吗？就看油也快没了 ，OK， 然后天也渐渐暗了。这种就是那种换这种灾难片的电影一开头都这样，我是觉得那种感觉，因为我方向感很不好。所以我想说 ，Kevin 在我是蛮安心的，你知道吗？平常开车他在，去短宣他在我就很安心。就突然看到他额头开始冒汗，我说不会吧 ，Kevin 你不会找不到路吧？哇！然后天越来越暗，有点恐怖。感谢主，最后终于找到，而且旁边还有一个人是骑水上摩托车的。一开始骑很爽啊，飙很快，后来这种已经累趴了，然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了家，就感觉快船难的感觉呀。然后后来感谢神，最后终于到家了。所以弟兄姐妹，航道很重要。你跟旁边说，航道很重要。
航道很重要。
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时候很慌张的。很慌张的呀，那事实上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人生就像开一个车子，开一条船，我们需要一个方向。虽然说从小我们出生就有父母亲 ，OK， 或是这个社会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念国小、国中、初中、高中，念研究所或 whatever， 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跟得上这个航道，或者是好像我们跟是走在这航道上面。但是我们走的觉得好像不太对，跟走的不是很有兴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航道，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虽然说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们一定要走某一条路，但弟兄姐妹，你是独特的，你被创造的时候是独特的，不要跟旁边人来比较。也许你在台湾或是中国大陆，你这个成长背景，你是很会念书的，那很好，念书是属于你的一条路。但是对我来讲，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念书念得很不好，非常。我记得我那时候原本是，我们是好像照 IQ 的 test 在台做号，我们班有45个人，我是18号，好像还不错。可是后来我。就是我发现我的座位最后都跟那个40几号的人坐在一起，然后真的分有差 ，IQ 前面都还就坐在那边，然后我们每次发考卷，我们都比看谁的成绩低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一发到我英文61分，不是真假？怎么可能？然后我旁边的人说，他那时候我绰号亚肥嘛，很胖，亚肥怎么可能？怎么可以考那么高、啊？然后说对，我怎么可以考那么高？就一看，哇，后面有20分的翻译，老师哇扣。所以你知道我成绩很糟的。他说我拿去，因为我基督徒有圣灵的催逼，我就跟我英文老师说，老师，那个20分的翻译你忘了扣。然后老师看我他说，没关系啦，随便你这样子。那可是哎，后来我到美国之后，我发现考试我非常不在行，可是在台上演讲或是。这个 small group 就是小组的这样子一个这种叫做这个 project small group project， 我非常擅长。我虽然英文烂得不得了，可是我一上台就还把一些 native speakers 就是美国人还比他们成绩还高，我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就有老师跟我说你是很优秀的一个演说家，我说怎么可能？我英文那么烂。他说你很优秀，我说不可能，我从小到大就是被老师。说我成绩很糟糕的人，然后老师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已经跟我讲了很多遍，我很优秀，我很好。我说 no， 我就是要跟老师说我很烂。有一个美国的白人一个老师，就他最后看着我说 ，You are very influential speaker。但是我还不太确定 influential 什么意思。really？ 然后遇到，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试着主修这个大众传播这类？确定吗？他当他一讲之后，我无法否认他说的是真的。可是弟兄姐妹，你要找到属于你的航道。有些人你可能很羡慕某些人的航道，但是你要去找属于你的航道。有些男生很想要，好像当刘德华，我说刘德华也很老，现在我不知道这现在比较谁比较有谁？
周杰伦吗？
周杰伦。OK。有些人很想当谢霆锋，
No，
有没有？可能现在还好。
谢谢有，谢谢有。
他已经不行了。OK， 有些人想要当 OK 金城武，哎，对不对？我有没有这样想过？我比较想要当吴孟达那一类，陈松勇啊这种。可是其实说实在话，你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路。女生也是，有人想当林志玲吗？还是什么隋唐？我不太知道，我比较对左宗棠鸡比较有兴趣。OK， 弟兄姐妹，你要属于，你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道路。那讲完航道，我们来看圣经，这圣经上的诗人大卫他很清楚，生命中有一个航道。OK， 诗篇十六章这边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OK， 这边讲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OK， 就代表说神有给你一个他为你预备的一些好处，可是你不要去羡慕其他人的好处。OK， 我们接下来看这边讲说，准神量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这边讲说准神是有一个地界是量给谁的？准神量给谁？
我。
OK， 说我。
我。
说我。
我。
跟旁边说，不是你。
不是你。
是我。
是我。
所以上帝有用他准神，用绳子有量给你的一个地界。弟兄姐妹，你不要去羡慕其他人，不要去羡慕，你要去。这边诗人就讲说，准神量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现在，有很多这个很有钱的家庭，他们的小孩，我们叫他富二代嘛。有些时候，我发现有人很羡慕这些富二代，好像就是觉得哇，上帝啊，你准神量给他的地界特别的好，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但弟兄姐妹，不要去羡慕别人。你以为富二代真的是很开心吗？我不是说富二代一定不开心啊。但是我也不是说富二代一定特别开心。弟兄姐妹，如果父母亲忙碌到一个地步，他只能用钱塞给你钱，买好车买好房子来，好像来表达他们的亏欠，其实这个孩子其实心中还有很多的缺乏。但如果你是富二代， 你也不要去羡慕其他人哦，他比较不是那么有钱，好羡慕他。我可不知道，我这样就是你要看神量你的地界是什么。OK， 也许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出生在哪里，什么样的环境。OK， 但是我告诉你，神有为你预备一个地界，你要来争取。OK， 所以我下一节说，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OK， 所以神有为我们预备一个地界，他又给我们一个航道。你不要去羡慕别人，你羡慕别人的话，你就会分心了。有多少人当在我们当中有会开车的举手 ？OK， 从来没有出过车祸的，请放下手。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都有出过车祸的人哈，请放下。我也有，因为我一直举，其实我出过几次车祸。为什么会出车祸？很多人因为分心嘛，对不对？一分心 ，OK， 越分心越出车祸。还有你心情不好，你也会出车祸，对不对？同样的，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如果你分心 ，OK， 不在那边专心开车，一直看旁边的人，你是不是就开歪了？你就 miss 掉了，或者你心情不好，啊，一直在想啊，刚才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吃亏的是你自己。所以当你在开你的车，开你人生的车的时候，你不要去羡慕其他人，好好专注在自己的道路上。那讲完航道，我们就要讲到说伟大的航道。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要走过，可是你希望你是庸庸碌碌、平平凡凡的过一生，还是你要有一个伟大、有影响力，在历史上面能够留下一个 mark 的这样的一个航道呢 ？OK， 那什么一个航道和一个伟大的航道的这个差别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个伟大的航道之所以伟大 ，OK， 不是因为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代价。而是因为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OK， 一个伟大的航道一定是有付出很多代价的，就像很多的战争是有很多的代价的 ，OK， 但是这个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得 ？OK， 如果今天， 我不知道举例比较好。如果今天 OK， 这个巴勒斯坦他们要出兵全力去攻台湾，哇，攻啊，我把他们攻下来，攻完之后说，我们为什么要攻台湾？他们就觉得，哎，他们要攻的话，要攻以色列嘛，就对他们来说 make sense， right？ 那我们台湾，我现在我们就有中国大陆，就说我们要打对仗 ，OK？ 那台湾一直在这边跟菲律宾那边打仗就很没意思 ，right？ 一直跟菲律宾总统呛，就是没意思 ，right？ 或者说。所以我们要打对仗，我们付出很多代价，可是如果你打的仗是错的，那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啊，在交往上面狂追一个女生或狂追一个男生，哇，什么东西都买 ，OK， 包包也买，什么都买，最后钻戒都快要买了 ，OK， 最后也没有成功，结果你就在帮一个就某一个人未来的太太在一直在 shopping。哇，多划不来，是不是？或者为一个异性付出了很多，什么都付出了 ，OK， 最后到哎就哎不是你的地界啊，不是你的航道，那很可惜啊。哎，可是如果你知道你人生中有一个你值得你去 fight 的一个目标，那你往那来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航道 ，OK。我们来看，有多少人有看这个《Pirates of Caribbean》第四集，《神威奇航》第四集？哎，有些人有看，有些人没看 ，OK。他这一集是讲到说这个少年之泉，这我自己翻的，这是什么 ？Fountain of the Youth，OK、okay。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怕会死掉，然后就听说某个地方有 Fountain of Youth，OK、okay。就是一个当你反正用两个容器这样，反正。滴那个水，然后喝，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你就不会死，你就可以多活什么很多年。所以呢，就各地人马都去寻找 Fountain of Youth。OK， 有三个不同的海盗船，还有两个不同的国家都在找 Fountain of Youth。他们在中间有很多的 OK， 很多的冒险，很多的危险，还有什么什么风浪啊，还有什么美人鱼啊，什么一大堆东西。然后最后终于找到这个 Fountain of Youth。OK， 这是。他们觉得是很值得的一个冒险，这是伟大的航道。那下一个呢，就是真正的这伟大的航道，就是 One Piece 嘛 ，OK， 海贼王。伟大的航道，这个就是他们的主角这个鲁夫了。他为了要实现与红发杰克的约定而出海，然后在路上要寻找，不是寻找，路上他遇见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是伙伴标识呀， yeah， 我是被逼的。哎 ，anyways，OK，、okay。 yeah，OK，、okay， yeah， 我们就在路上找到一些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也没关系 ，OK， 在路上寻找到志同道合伙伴，一起进入伟大的航道，然后目标是能够当上海贼王 ，OK。如果你觉得这个 summary 很逊的话，你也没有关系 ，OK。那我是用 Wikipedia 找的 ，Yeah， 那所以。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漫画就知道说非常多的很惊险的很冒险的一些内容情节当中，这些成员甚至都好几次都快要死掉 ，OK， 甚至被那些比他强大多了的敌人 ，OK， 七武海 ，OK， 四皇 ，whatever，OK，、okay， 一些海王类 ，OK， 还到天岛，还到这个叫什么人鱼岛 ，OK， 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船都破碎，快要都散掉了，还是往前冲。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值得的。所以虽然途中有非常多的患难，但是值得。让我告诉你，一个伟大的航道会带给你一些什么东西？我这可能没有放出来。一个伟大的航道会带给你一个勇敢的心。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OK， 如果你有一只蚊子在你房间，你就已经快受不了了，哇！可是如果你知道你是要去为一个国家而打仗的时候 ，OK， 你在 OK 当时美军去越南打仗的时候，不只是被蚊子咬，他们全身都被有的是断腿断脚的，他们都觉得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有很清楚的目标，所以他们变得勇敢。一个人常常如果是一个很容易发牢骚、很容易埋怨的人，那我要说。我很清楚知道，因为你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不愿意面对 你人生的目标的人。当你开始面对全力往前走的时候，你将不会是一个 whining 的人，你会 suck it up， 你就打落牙齿后血吞，你就会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你成为一个有方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OK， 那我们要来看说，伟大的航道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OK， 下一页就是第一个，就是你需要一个起点；第二个，你知道这个航道会有过程；第三，你要知道你到底终点站在哪里，终点站在哪里。OK， 那我们感谢人，上礼拜我们有位于老师在我们教会来分享，他的分享非常宝贵。他说，当他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面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他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生命就是人的光。凡接受他的，就信他名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前面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上帝是起初的；第二个，世界万有都是耶稣创造；第三个，凡接待耶稣的人，就得永生，并且成为神的儿女。对于世界上人来说，我们都需要这三件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若我们不认识上帝，或是我们选择不要上帝，若我们不知道永生，我们只追求万物，我们追求名利，追求学业，追求女色 ，OK， 或是男色 ，I don't know，OK，、okay? 追求爱情，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坦诚，我们需要。可是若没有对神的认识，若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所以于老师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在虚幻中漂泊的迷失的客旅。多少时候我们在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说 What are we doing? What are we doing? OK， 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柯达软片的这个创始人柯达先生，当他家财万贯什么都拥有的时候，在一个他所这个开的一个在海上的一个他自己的轮船上面的一个派对，所以他最成功的时候，他得着万有的时候，就那个晚上他跳海自杀了，因为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柯达软片我们大家都在用，我们都很感谢他，可他却自杀了。他抓得住我，他抓不住他自己。哇，因为他没有神，他没有永恒的生命，他是个迷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走进这航道，我们其实不是走进，我们已经在起航了，我们已经在走了。但你是否觉得有时候迷失，有时候觉得说我活在那边做什么？你必须要认识上帝，而且你需要永恒的生命。当你拥有得，当你寻找到上帝，当你得到永恒的生命，你在追求这万有的时候，才会变得有意义，才不会是一场空。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所以我们看到 ，OK， 起点就是上帝创造了你我，过程就是世上的万物 ，OK， 终点是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与耶稣一同来作王 ，OK。所以其实很重要，鲁夫他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当上海贼王嘛 ，OK， 对他来说，当上海贼王是他能够用一生来付上一生的代价来做的事情。那你知道我们跟随耶稣到底是做什么？你知道你信耶稣到底是为了做什么？是因为心里比较平安，还是因为这样才可以上天堂不下地狱？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你信耶稣到底是为什么？信耶稣，所以我耶稣会听我祷告，我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也许神愿意，神乐意，他也可以。但是你信耶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Do you know what is the true purpose, the true reason? 最宝贵的，你信耶稣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就为什么要当牧师？ OK， 当牧师 basically 有人说，当牧师就基本上你放弃要发财的这个梦想。OK。幸好感谢神，我从来没有想要发财过。我就是为什么我要当牧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为什么大家要你爱主？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读经祷告？为什么？弟兄姐，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25:34这边说，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祝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什么？预备好的国吧。OK， 接下来讲到说，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接待我。为什么教会一直说我们要帮助贫穷的人，我们要照顾弱小的人？为什么要 OK？ 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这边说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来看过我；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我。这是对天堂的一个耶稣他说的一个比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在这世界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能随便享乐，不能随便吸毒，随便去好像吃喝嫖赌？为什么？其实是因为神他有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而且是我们可以一同来掌管的。OK， 如果鲁夫是为了这个海贼王，地上暂时的这个海贼王，他来奋斗，那我们岂不更应该为了永恒的国度，而且是掌管宇宙万有的国度，我们是为这个来预备、来努力的。我不希望你不知道，当我们信耶稣那天，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可以上天堂，没有错。可是不是每一个上天堂的人都能够一起来掌管国度的，你知道吗？唯有那些遵守神的话语而行、信靠神的人，他们到天上的时候要得着奖赏。有些时候有人问说，哇，我们常说上天堂要会有奖赏，到底是什么奖赏？当然有些牧师说，哦，只要耶稣最后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样就够了。其实没有错，其实最棒的奖赏莫过于耶稣对我们的一个肯定。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必须要知道说，真的天上真的有国度。OK， 多少人在这世界上想要得到一官半职，或者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希望能够有得到 promotion， 你希望你会多加一点薪水。你不要在这边突然，我一讲到天上国度，你就很自命清高说，哦，我没有那么贪心，我不需要。OK， 如果是为了这个事情让我来做个好基督徒，我不需要。弟兄姐妹，你不用骗自己，你不用太过度的自命清高，因为我们努力得到奖赏本来就是应该的。这是神愿意要给我们的。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的话，那你 You miss out a lot. You miss out so much. 当我在关心那些刚从国内、刚从台湾、刚从香港来美国的留学生或者新移民的时候，我用全力在关心他们。两个原因，第一个，这边讲到说，因为你饿了，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这个人有帮助的时候，我在帮助他，我正在帮助耶稣。哎，你知道你可以帮助耶稣吗？你无意之间你就帮助到耶稣了，你在接待耶稣。所以我在每次接待人之后，我就像我在对待耶稣一样，我用全心来对待他们。但是第二点，我也很清楚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在天上是有奖赏的。我在天上是有奖赏的。所以我告诉你，我一点不会在乎我在地上有没有钱，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这有很多 topic 可以讲，神不会让我穷的，我知道。我只要在做神国事情，他一定会供应我一切需要的。但是我不在乎地上的事情，顶多活80-90岁，但是永恒的时候，我在财宝，我的在天上财宝是丰富的。我在天上，我有一个大官可以做。我跟你这样讲起来很怪了，然后我在干嘛这样？可是这是事实啦。我不是跟你讲我很贪心，哦，我来关心这个人，我帮他买个汉堡，我带他去打球，我以后就可以升官。我没有那么现实的 ，this is true，OK？、Okay? 所以呢，弟兄姐妹，神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真的，好吧？我们跟旁边人说，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如果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话，那你就是公主，你就是王子。哎，公主和王子不只是说让你觉得说哇，我是王子，我很帅，哎，很帅，或者我是公主，我很漂亮。王子是要做什么用的？他是来掌管一个国家的。所以弟兄姐妹，这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OK， 接下来我们今天。我用一个很快的一个方式，我要来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来，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也是圣经的一个 definite 圣经的真理，怎么样来走一个伟大的航道 ？OK， 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字，叫做祭坛。我们一起说祭坛，
祭坛，
祭坛就是 the altar， 祭坛。我们从亚伯拉罕来看伟大的航道。亚伯拉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之一，他 definite 是旧约最重要的人。OK， 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来看伟大的航道。亚伯拉罕为什么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他为什么可以走入一个好像整个人类救赎的一个计划都从他开始？其实一个关键就是一个祭坛。OK， 我接下来也是经文，但是我会很快跳过，我有用 color coding 来告诉你。OK，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好 ，bear with me，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会改变你的一生的。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给他一个使，神告诉神对他说话，神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你听到神对你说话 ？OK， 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可是如果当神真的对你说话，你会真的会去做吗 ？OK，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然后接下来就有祝福。紫色就是祝福，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也必成为别人的祝福。OK， 然后第四节我们看到黄色的字，这边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念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OK， 有一个关键字就是去。耶稣神对亚伯兰说：“你要去，离开本族本家。”然后就有很多祝福。然后接下来亚伯兰就怎么样？他就去了 ，OK。然后我们往下看，下一个 slide。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哇，这又是一个祝福哎。然后亚伯兰在那里怎么样？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什么祭坛 ？OK。那我们看到第八节下面又讲到祭坛，他过了没多久，他又筑了个祭坛。然后第九节 ，OK， 亚伯兰怎么样？又怎么样？启程渐渐地移到南地去。亚伯拉罕他继续的来跟随听从上帝的指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然后他当他顺服，他得到神的祝福之后，他在那个地方有感恩的心，他去筑一个祭坛，他筑一个祭坛。弟兄姐妹，我常常帮助一些学生，但是有些学生我记得特别记住的，就是当我帮助他们之后，他们回头有写一个卡片说 Pastor James， 谢谢你这段时间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说我需要这些卡片，但是我知道说这些人是一个感恩的人，他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让我知道说哇，这些人他们不是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因为姐妹，其实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祝福，但是你是否是一个感恩的人，还是你仍然是一个抱怨的人？其实祭坛就是一个感恩，祭坛就是一个献上你自己，献上感恩，一个回报。OK， 让我们继续来往下看。OK， 接下来跳到第十四章。OK， 就是说亚伯兰把所得的一切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其实在当时 ，OK， 是预表神的一个祭司，所以也是预表神的意思。所以亚伯兰把他所得的一切，他那时候已经得到很多祝福了，他可能已经有1000只羊 ，OK， 800只牛 ，OK， 10000只 ，I don't know whatever 鸽子 ，OK， 他就十分之一，很多，这不是开玩笑哦，十分之一全部给麦基洗德，这也是献祭，这是个奉献，但是也是个献祭。亚伯兰他得到很多祝福，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是个懂得献祭的人 ，OK。那我们看到十二节，这边讲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OK， 这个我们就跳过好，没有关系。这边讲到说，我要亚伯兰把十分之一献给神。那索多玛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城的王，然后索多玛王就说：“哎，你可以把我们，因为他救了索多玛王，所以索多玛说，我可以把我的牛羊给你作为一个感谢。”亚伯兰他在乎的不是钱，他说：“哇，有这么多牛羊给我，当然好。如果有人给你1000万，你要不要 ？”OK， 哇哦。可是，这个钱是出自于很邪恶的不义之财。 哇，这卖这种黄色这种事业的人赚了1000万要捐给教会，教会要不要 ？OK， 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的钱一毛钱我都不要，哇，很有原则。当要奉献的时候非常慷慨，不该拿绝对不拿。我们再看15章，亚伯拉罕这个，我们先来看，神叫亚伯拉罕出去，亚伯拉罕就走，然后神就赐给他，当他一走。神就把祝福也给他，当他一得到祝福，他就筑个祭坛感恩。筑个祭坛之后，神又对他来说话，神说你再下去，然后他又再走，然后神又把祝福给他，他一得到祝福，他又感恩，他又献祭，他就是这样走下，一直走下，一直走下去。那接下来15章 ，OK， 神好像已经告诉亚伯拉罕的祝福，可是他接下来祝福又更多了。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点星空，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也将这样众多。”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又增加了，就好像说这个道路越来越清楚了。就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给他的义。这点很重要，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他相信神要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弟兄姐妹，我们常在听讲道的时候，牧师说神要怎么样祝福你，可是你很多时候你不相信，或者是你听了你一开始很 hyper， 可是最后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你回家你就忘记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其实你相信神的祝福，这也是一个祭坛。当你相信，什么叫相信？怎么样才叫你相信？就是你真的很 care， 你期待这件事情发生。这个时候，哎，你知道连这样都是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现在在跟你讲到的时候，你到底相不相信啊？你到底在不在乎啊？每个月来教会，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到啊？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会改变你的一生的。当你在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成跟灵修的时候，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今天有些人灵命成长这么快，有些人得到神这么多祝福，可是有些人也同样从小在教会长大，生活却一塌糊涂，对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天到晚在埋怨？因为你的态度，你对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上帝叫你做的事情，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这要改变你的一生啊！其实今天我讲的重点就是祭坛，一个态度，一个态度。OK， 我们看到，我们来看祭坛。OK， 祭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来教会，我们很多人都奉献，但是你的祭坛，你是什么样的祭坛？你是一个尽心尽力的一个预备吗？还是你的祭坛只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还有你的祭坛，你是照着神的指示去做吗？你的人生，你是不是真的有照着神的指示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照神的指示去拒绝神不要你做的事情？还是你是随便？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一个很平凡的航道，或者你可以选择一个伟大的航道，这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是关键就是你如何预备生命中的祭坛。就像如果要帮开一个 birthday party， 我帮我儿子办，我们帮儿子办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花了多少的心思在做每一个细节？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儿子，我希望他一辈子只有一次1岁生日嘛。哇，办得很好。有人帮儿子办一岁生日，就买2个什么万家香便当，嘿，来庆祝，然后吃完丢到旁边，然后在翘脚看电视。有这样子的吗？没有。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跟神？我们在预备祭坛的时候，我们是随随便便的。弟兄姐妹，当你回到你的教会，回到你的小组，回到你的崇拜的时候，你去想一下，你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预备你们的聚会？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预备你的祭坛？是尽心尽力的去做，还是随随便便的？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尽心尽力的在预备祭坛，上帝的同在一定会强烈的在你的聚会当中彰显。 第二，你是不是有照着神的方法去做？如果你是照着神的法则来预备你的聚会，如果你是照着神的法则来预备你自己的生命，我告诉你，你绝对会进入一个伟大的航道。不然的话，我也告诉你，你想都不用想，你这辈子不可能进入伟大的航道的，就这么简单。也许在世界上可以暂时的很富有，可以暂时的很风光，很成功，可以追到一个很漂亮的辣妹，或是娶一个很有钱的，嫁个很有钱的先生。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你的航道不过是暂时的，而且很空虚的。最后不要再来怪我说，哎呀，俊子，我不知道你跟我讲，你又怪上帝说，上帝为什么不祝福我？关键是你到底有没有用心，而且照神的旨意来预备你生命中每一次的祭坛。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他是非常尽心忠心的预备他的祭坛的。最后讲，我们看到22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当神祝福亚伯拉罕非常的多，最后还给他一个，在他100岁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神说你以后要你的后裔要上千万上亿人，可是如果他根本没有儿子的话，这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终于在100岁的时候，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很感恩，他也献祭。可是这个时候圣经却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对他说，亚伯拉罕啊，而且还惊叹号，这读上帝第一次对亚伯拉罕惊叹号，但上帝蛮 exciting 的。然后你亚伯拉罕很高兴，哦，我在这里。你看，当你跟神互动越来越好，你可以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互动，神还很兴奋说，哎，亚伯拉罕啊，不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的，关系很好的，还说我在这里。然后神竟然说，你带着你儿子去献祭，这一次我要你献的祭是你的独生的爱子。弟兄姐妹， This is tough。 亚伯拉罕可以说，哦，好，我献祭啊，独生爱子。他说，我就假装没听清楚吧，把邻居的小孩拿出去献了，或者是，哎，独生爱子，哎，我这头牛的生的第一胎也是独生爱子，是这牛的独生爱子，是吧？一些，可是神说很清楚，你的独生爱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尽心尽力的照着神的旨意来献祭？有些人问说，这会不会太残忍了一点 ？OK, I'm not gonna go detail today。在当时，很多人很多假的，他们的人在祭拜假神的时候，他们就是献婴儿的，所以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很不容易，让我坦白地告诉你，今天 ，OK, 我们看红色字，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驴，带着两个童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献祭的柴。弟兄姐妹，他很用心啊。然后第四节，第三日，他走了3天的日程啊，到了哪里 ？OK, 前面就起身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弟兄姐妹，第三就是神只是他的地方要走3天啊。亚伯拉罕没有说，啊，随便，我就这边献祭就好。他预备好很多东西，然后他走了3天的路程。结果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OK, 到，所以他到那边去。我们看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和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哇，他真的来了，他真的要献他儿子。结果儿子和他是两个人。向前走，他还叫以撒背着，等一下要烧他的柴，这是蛮怪的。他们一起走的，结果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然后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有什么事吗？”其他，对啊。然后他以撒说：“你看，火与柴都有，可是现在燔祭和羔羊在哪里？”弟兄姐妹，今天当我念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无法 ，I cannot control myself, 我开始哭了。我昨天晚上回家已经12点钟，我儿子已经睡了。我没有跟文轩讲这件事情，我在他的床前，我跪在他床前，我在看他，我看了大概10分钟，我就看他手好可爱，然后他 长大了，比以前，然后他的眼睛，我一直观察他每一个部分，他好可爱。然后我就想到他，有时候就是叫爸爸，就过来抱着我，就我就看到这一节，就说爸爸，就这两个字，我就哭了，我就哭了。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先一诺的话，哇 ，I don't know, must be very hard. OK, 长话短说，最后亚伯兰真的就上了，就献了。他这边讲到说下一段说。亚伯兰把拿刀砍下去，而且以撒也很够，还真的很乖，就让他砍，让他绑起来砍。然后突然十二节听的时候，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OK, 然后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独生子给我。我们来看下一节三十九节，这是最后一个经文。耶和华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做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Once again, 顺服、感恩、献祭，神的祝福又来了。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星、海边的沙。可是多了一句话，使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城门，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什么意思？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城门。这边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将要战胜黑暗的权势，十字架破除罪恶，让全世界的人类得到救恩。因为亚伯拉罕一次又一次的顺服，一次又一次的感恩，一次又一次尽心尽力照着神的方式在筑坛，又一次一次的顺服、感恩、尽心尽力的在筑坛。神不但指示他说你下一步路要去哪里，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到哪里去，哎，这不就是伟大的航道吗？而且到最后亚伯拉罕成为 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因为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个救恩的这个整个开始。救恩从他一次又一次的顺服而开始。难道亚伯拉罕的这个航道不是一个伟大的航道吗？弟兄姐妹，你希不希望你的生命是一个伟大的航道？那我今天很清楚、很简单的告诉你：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感恩的心，然后你有一个祭坛的生命。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每一次在预备聚会，你是什么样的态度？这会就是在平常这个简单的事情上面，你一生将会完全不一样。It's that simple, it's that easy. 那最后讲一个经文，这是我们，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这个海外留学生的一个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一切都要教他们遵守。我们飞扬 T 恤后面就是讲这个。弟兄姐妹，神要给我们一个万民 international 的呼召，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去万民，不是去万民作秀，不是去在世界上成名、开公司，这些都可以。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长话短说，如果你是学生，你回到你的学校，你要让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你是工作的人，你不要，我知道你 struggle 于找工作， struggle 于这个公司里的事情，但是不论你在什么时候，你要继续的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弟兄姐妹，当你顺服，当你相信神要带领你，只是更多更大更难的事情给你。我们时间好像差不多到了，不过我最后我还是要再讲我最后一个见证。 And 文轩，你先上台吧，帮我谈一些东西。我从十一岁的时候我就想当牧师了，因为我觉得说，我就其实我就三号我很被 blessed， 我就知道说这个世界有个上帝很爱我，然后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暂时的，唯有永恒生命是我要追求的。所以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有永恒的基业，我就觉得当牧师可能最合适。但我现在知道说，其实只要你是照神的话去做，你都可以。所以我十一岁我就想当牧师了，就是我从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想过做别的事情。结果后来过了十几年， 哎，神却没有感动，神却没有说呼召我要做这个，要做牧师。后来神感动我去念 graphic design， Dude, what do I do with graphic design？ 但我也很高兴。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说，我才发现说，好像我这一辈子没有缘分，没有这个恩典可以做牧师。十几年下来的梦想突然破灭了。我才发现，原来不是神需要我，其实我需要神。如果那时是我在人生上最迷失的时候，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方向在哪里。其实也是在某一次灵粮特会，就是像这样特会一样，那天晚上我突然发现我人生没有目标，我就好像这个万物都有，可是却是一个迷失的客旅一样，很痛苦。就那天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有一个感动，一个激动，我说主，我今天你一定要告诉我的人生的目的，不然我不会离开的，不然我死也不会离开的，因为没意义了。结果那天晚上聚会结束之后，牧师就说有没有人要到前面祷告？我第一个，其他人还坐，我就跳冲到前面来，跪在地上祷告。然后有一个牧师不有按手，被圣灵充满，啪，整个击倒在地上。我说上帝，我需要你今天要对我来说话，我要的不只是这些，好像一些现象。一些这些激情而已，我需要见到你，真实的见到你。我就跟他说，神，如果因为我的眼目犯罪，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没有办法清醒，你现在把我眼睛就给挖出来吧。那时候我就期待真的有一个手把我眼睛挖出来。然后我那时候也说，神啊，如果用我的双手弹吉他太骄傲了，或者太专注在其他，所以我就没有专注在你身上。主啊，你把我手砍下来吧！我宁愿是失去双手、失去双眼的人，但是我要知道我生命的方向，而不是一个完好的人，却是一个活的一个死尸一样。我最后说主啊，如果我的双腿，我什么都倒了，我告诉你，我这时候就期待天上有一个手拿着刀来把我全身碎尸万段。好让我不会再犯罪，我就是这么 determined， 我要你，我需要你。就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我就越倒，我就全身心里越轻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可是神那时候却还在等待我最后的祷告。因为当时我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是普通的喜欢，非常喜欢，认识了很久，然后我祷告了很多年。结果我说，神啊，不会吧，我什么都给你了，可是我知道神在等待我，把我最在乎的感情和交给他。所以我花了很久时间，我的主，我在那边地上乱头乱转，爬这样这样，因为我人生最难做的祷告。所以我说，主啊，如果是因为这个人的缘故，让我无法听到你的声音，让我无法遇见你，主啊，你把他从我生命当中拿去吧。当我做完这祷告，真的是我就放手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全部空了，全部空了。可是那时候我却觉得前所未有一个平安，一个清澈，一个满足。然后我真觉得神把我抱在他怀中。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就在那个 moment， 我听到一个很轻微的声音，但是很清楚。这个声音说，你以后要当牧师。我很清楚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说的，因为我从小到大虽然我说我想当牧师，可是我从来不敢说我自己说，因为这个是太神圣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全部都放下的时候，都陷在祭坛上的时候，我生命中伟大的航道终于开始了。弟兄姐妹，你要做个平凡的人，而是你要做一个尽心尽力跟随神，用你的生命照着神的指示来跟随他的人。你要把你未来都抓在自己手中，蛮不在乎上帝，还是你愿意把全部交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一个平凡的生命，或者一个伟大的航道。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今天如果你觉得这个信息是在对你说的，你需要做个决定，你的态度，你对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唱下首诗歌的时候，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我们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没有关系，你就用你真心来对主唱。哈利路亚。With your breath.You gave me life. With your love, you touched my heart. With your arm, you found me rest. With your word, you set me free. By your side, I am found. 可是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过了一两礼拜我就忘记了。让我们今天的回应，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来到祭坛前的一个呼召，不是现在，不只是现在。好吧，如果你真的你今天是这样子听到这个信息，当你下礼拜的聚会的时候，你来检查你的心，当你在预备你的聚会的时候，你来检查你的心，你是否真的献上？哦，当你在回到学校的时候，当你在回到家中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时候，这才是你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希望你以后每个礼拜都是在做这个回应 ，Not right now, not just right now， 不然就没意义了。因为这是伟大的航道，这是一辈子的。我今天讲的很简单，你的态度是不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感恩、跟随、献祭、相信，感恩、跟随、献祭、相信，感恩、感恩、感恩、跟随、跟随、跟随、献祭、献祭、献祭。照着神的方式来献祭，尽心的来预备，预备自己，不只是聚会，预备你自己，为了你未来伴侣，你好好预备你自己，为了你未来神要给你的 一批门徒，你好好来预备你自己，为了你未来的儿女，好不好？你现在来好好预备你自己，甚至为你未来的孙子孙女，你来预备你自己，为了你在永恒国度的那个职分，你好好来预备你自己。哈利路亚！耶稣，你看到这每个人，主啊，就像我儿子，你那我昨天在睡觉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在看他，但是我很激动。主啊，你现在很激动，你在看着这边的每个人。Thank you, Jesus。我会尽我所能来 wash over my son， 所以我知道你会尽你所能的来 wash over your children。 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进入伟大的航道。 Thank you Jesus， we give you all the glory and honor， 奉耶稣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起来之后，我们